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正道经文，在旧约生命记第八章，我为大家读出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众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这40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美地，那地有河，有泉，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蜂蜜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挖铜。你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。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的，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无旱无水之地。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，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祸才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祸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。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天告诫你们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。早上好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教堂。即使我们在线上，仍然而且处于一个封城的状态，不过很高兴我们仍然可以聚会。我们就像以前的封城的时候一样，我们可以借着 Zoom 和 YouTube 上见面。我也祷告上帝现在会对我们说话。我们马上做一个祷告。同时我要告诉大家，在一周的时间里面，我也鼓励你和我们联系，也联系你周围的人，不仅是你的父母和朋友，也知道你肯定会这样做的，但是也许还有人很孤单，或者你没有在教堂里见过他们，或者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很不容易，希望能问问他们过得如何，让这个星期当中我们有这个时间来接触他们。然后我们先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技术，可以即使在封城的时候能够通过网上来敬拜你。即使在现在，我们也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你来借着话语来鼓励我们，来搅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，来顺服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名，阿们。希望你能够把生命记的第八章你的经文打开，放在你的面前。我们先做个简介，你是怎么看待顺服这件事的？是不是你会觉得顺服是一个很乏味、枯燥、很难受的事？是，这个是看你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，是对什么人顺服，在什么事情上顺服。最近 COVID 这个事情是封锁，当前的封城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点之一，这里也涉及到关于顺服的思考。几天以前，虽然是处于这个封城的状态，仍然有三名来自悉尼的男子去了蓝山另一边的紫罗兰洞穴。当他们被抓住的时候，他们要求解释，他们是怎么说的呢？他们说他们很无聊，所以他们因为违反这个公共卫生的命令而被罚款1000元。 而且送回家。这就是一幅不顺从的一个图画。还有其他的案例，一个妇女在美发染发的时候被罚款。另外，中央海岸当中有七个人发现在一个工业的园区做健身，还有在迪拜有100多人要去动物园。这都是一些不顺服的例子。顺服和不顺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去解决唱歌教会直播这样的规定。我在这里做一个补充，我们一直非常的小心，以确保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口罩，我们都保持着社交的距离，我们有得到了许可。我在想，对遵守限制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，你也许会试图要去打破这个规则，看看你能逃避什么。也许你会笑着忍受它，你可能不喜欢规则，但是你知道他们是很重要，因此你要遵行。当谈到顺服上帝的时候，是改变规则或者还是接受它？然后呢，它是只是两个普通的选项吗？顺服很重要吗？基督教并不是关于，并不都是关于耶稣和恩典，他们确实重要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它确实对我们来很多人来说是重要的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顺服中如何成长。生命记第八章将会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。我们最近一直在研读生命记，如果你记得，这是在耶稣发之前的很多的年，摩西是上帝的子民，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他们刚刚在旷野中流浪了40年，而他现在就在应许之地的边缘，他们可以看到那里，他们几乎可以触摸那里。在生命记中，摩西是在对众人说话，他正在帮助他们理解成为上帝的子民意味着什么，因为他们将要生活在这片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上。当我们阅读第八章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有所帮助，不是因为我们是迦南地边缘的以色列人，而是因为我们是在耶稣里的上帝的子民。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，我们要去了解，我们需要去聆听。我们先去看第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。从第一节，摩西说顺服是至关重要的。你会不会看到顺服和神的祝福是相辅相成的吗？当你小心的顺服，你就可以得到生存和增长，进入并拥有土地。所以你会看到顺服神和拥有上帝的祝福是在一起的。我们已经在生命记中看到这两个观念交织在一起，在第四章的第一节、第六章的第一节，还有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并不是说顺服上帝就可以赢得上帝的祝福，你是不能赢得上帝的祝福，你配不上上帝的祝福，我们是不配的。我们在下周的学习第九章里面会把这一点解释得更清楚。在我们过往的四卷书当中，也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一点，我们并不是配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这里的以色列人在生命记中已经记录，他们已经得救了，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，跟神建立了关系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配他的礼物。但是如果没有顺服，你就不能得到祝福，这是两件不同的东西，他们不是两件不同的东西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，是密不可分的，无法分开的。就好像你有蓝色的颜料和黄色的颜料，把你们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会得到一个绿色的颜料，你是不能把它们分开的。顺服的生活就是祝福的生活，它不是导致祝福的生活，它就是祝福的生活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上帝的应许是他将带领他们进入他所赐给他们的土地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曾经是奴隶，法老是他们的主人，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，很辛苦，但是上帝救他们出埃及，他将他们带入到自己的土地，他将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，他成为他们自己的上帝。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地方，在上帝的规则之下得到照顾，由上帝亲自负责。如果你可以享受成为上帝子民的祝福，却没有上帝去作为你的上帝，这是不是非常的荒谬，不合逻辑？这是一个矛盾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， 我们也许不会进入一块土地、一块房地产中，但是我们拥有上帝的祝福，被拯救，被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天堂是我们的家，是神的国度，耶稣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主。你如果这样想，你可以享受神国的祝福，却没有耶稣作为君王，这是很荒谬的。在这里谈到顺服，不是独裁者的严苛的统治，而是王的慈爱的管理。他爱我们，欣赏我们，所以当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意味着顺服。这不是一个可选的额外项目，这不是说一些基督徒需要遵守，而其他的人则不必。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主来管理着我们，这是一个美妙的规则，这是一个仁慈的规则，这是他赦免我们罪的规则，这也的确的意味着在他的规则管理下接受他的祝福。顺服和祝福是相辅相成的，顺服很重要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其中继续的成长呢？然后我们会继续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看我们该如何的学习成长。我们首先要回顾上帝为我们做过什么。我们现在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包括LB 牧师，都曾经落入过同样的陷阱。我们认为顺服来自于更加的努力，比如说本周我需要比上周更加的专注。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教导我们的是另一种方式，它是从回顾和记住开始。顺服很重要，第一点，顺服很重要。第二点是让我们回顾而且记住，回头看看上帝做了什么，让我们想起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第二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当你进入应许之地这时候，请记住上帝为你做的一切事情，他是如何照看你的。第三节说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，也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上帝教导以色列人是他们的依赖，40年当中他们饿着了吗？没有，上帝喂养着他们。40年当中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，上帝使以色列人谦卑下来，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于他。他在告诉他们说，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，而是靠从上帝口中说的每一句话。上帝教导的时候说，我们不是单靠着食物，我们当然需要食物，并不是说食物不好，面包不好，我们当然需要。但是当你去吃面包的时候，我们要对自己负责，但是我们更应该意识到，我们是为更伟大的事而生，我们是为了与上帝建立的关系，不是由我们掌管，因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他。我们可热切的渴望着神，这就让我想起了贝尔格里尔斯，他是那个英国的冒险家，进行很多疯狂的生存挑战。他有一个名人版的节目，在那里他会把名人带到野外进行一样的生存挑战，他们必须跋山涉水，捕捉食物，还顺着悬崖坠落。当你要完全依赖贝尔格里尔斯在野外生存的时候，你会听从于他是吗？你会按照他所说的每一件事去做，你会听从他说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，这里能走那里不能走。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记得上帝是怎么照顾你的，你需要他，你需要完全的依赖于他，听从他，服从他。对我们来说还有更多，他不仅给我们现在所拥有的，他还给了我们耶稣。你是否意识到你自己比以色列人更依赖上帝？他给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他还给了我们他的独生儿子，我们完全的仰赖他，依靠他。我们需要耶稣，是他为我们死去。所以当你记得你对上帝的依靠的时候，你会顺服是吗？你会记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以回顾所做的一切，你会去更加的信任他，依靠他。在这里摩西又给出了顺服的第二个动机， 记住期待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一切。你看第六节是怎么说的？遵守主的命令，顺从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美地，那里有河，有泉，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里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，那地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是一片了不起的土。这里讲述的是一件又一件的事情，一个一个的描述，告诉你那个地方是多么的美好。对于这些在沙漠中待了40年的人来说，就好像走进了喜来顿的自助餐一样。摩西在第六节说，看看神为你准备了什么，看看你有多大的盼望，你一定要确保要顺服神。第十节说，你吃的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美地赐给你。所以朋友们，这个不是笑着忍受的那一种顺服，是赞美，他是高兴的跳起来，他是想要顺服，因为上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良善，何等的富有。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这个不是迦南的土地，与我们想拥有的相比，这不算什么。我们拥有的是天堂本身，那个是何等的美好，这远远超过那个自助餐。你期待天堂吗？我期待。如果你不期待的话，都会觉得不可理喻，这是了不起的奖励和目的，它影响着我现代的生活方式，感谢、颂扬还有顺服。在罗马书当中说，我认为现在的苦楚和将来要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相比是不值一提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里未曾想到。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三点，这个经文当中的警告，在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回顾了上帝的作为，期待神要的神的作为，但是也要警告我们，如果执迷不悟的话会发生什么。第十一节说，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神， 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恐怕你吃的饱足，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所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天增添，并你所有的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的。繁荣可能是危险的，它让我们忘记，让我们骄傲，这就是十七节里面说的危险。你可能会对自己说，我的能力，我手上的力量为我创造了这些财富，财富是礼物，但是我自己的努力呀，才让我拥有房子、银行的账户和所有一切可以享受的东西，因为这都是我的工作呀，我的努力，我的才能呀。我告诉你，有很多人努力工作，才华横溢，也在做正确的事情，可是他们仍然一无所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蒙福的国家，可是有些国家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或者努力却一无所得。请记住第十八节里面说，是上帝给你创造财富的能力。我们的大脑、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工作都来自于上帝。这就是每次当我们去考虑奉献给教会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出发点是因为它首先属于上帝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慷慨的奉献。这里的警告是，不要忘记上帝，如第十一节里面说的，如果你不顺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真的记得他的话，你会违背上帝吗？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做错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拒之门外。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美好事物，我们会变得很骄傲，好像这一切都来自于我自己，因而忘记了主。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，那样会怎样？第十九节里面说，如果你忘记你神你的主，跟随其他的神敬拜他们，你一定会被毁灭。耶和华在你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也必照样的灭亡，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。你看到顺服的重要性了吗？这就谈到了我们的第四点，顺服。今天在你听了神的话语之后，你要怎样改变，改变你的不顺服。对当中的某些人来说，你们中间有些人过着从未决定相信上帝并顺服上帝的生活。也许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人，但是你是个好人与你顺服上帝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这说的就是你，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你可以从不顺服到祝福和顺服的生活，你可以从不顺服过渡到祝福和顺服的生活。听从上帝 因为他是一个好神，上帝爱你，他原谅饶恕你。如果今天的话有感动到你，请给我发电邮，我很想和您谈谈。对我们当中的许多基督徒而言，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已经跨出了这一步，你已经相信了耶稣，但是如果你诚实的话，你知道有些地方你是没有顺服的。对我来说，我的生活有很多需要改变，你呢？你的生活中哪些领域是需要改变的？这些改变不是通过更加的努力来改变，而是数算神的恩典，记得上帝曾经多么的好，记得你有多么的依靠他。摩西并没有说去加倍的努力吧，是说要记得，要数算，记得他把耶稣给了你，仰望十字架，看看耶稣为你成就了什么，还要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配得，实在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预了天堂的美好。每当遇到事以后，请让生命记第八章在你耳边响起，顺服努力的爱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的话语，谢谢你是那位说话的上帝，提醒的上帝，感谢上帝让我们把你的话当回事，让这个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记得过往你的所为我们所提供的恩典，让我们有能力，给我们热忱，给我们的圣灵，在每个方面来顺服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讲道部分的翻译到此，等一下会有翻译的部分，等一下会有问答翻译的部分。